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哎，小贝，欢迎你回到星期四的世外桃源。今天特别请小贝兄回来啊。
到底什么事情电召小贝回来礼拜四的节目呢？为的是什么呢？
哎，就是有听众朋友也写信来，哎，我们自己觉得可能也有这个必要，针对刚刚发生的不幸的事件啊，在这个 Pearland 地方发生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案子吧，
惨剧啊，
对，真的是惨剧，真的是惨剧，
家庭的惨剧。哎，蒙哥就稍微简单的把这个惨剧跟大家讲一下，不然有些听众可能还不知道。
对，因为现在警方还在侦办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能讲的和该讲的都很有限，而且还有当事人的家人都还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当然就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沉重了。因为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和他们有直接的认识啊。
是的，
有一个丈夫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在下午的时候，他和他妻子两个人单独在家，就拿起刀来把他妻子15-20刀这样戳死了啊。
对，听起来真的是也很震惊啊。
对，他们有一个12岁的孩子。
对，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事情。他自己打电话去报警，然后警方现在把他收押在 Angleton 的地方。
哎，我们也知道他们也算是移民来美国，也不过10多年了，
就是像从国内出来的精英啊，很多都是目前在这个境况之下。你从新闻上看见他们的房子，看见他们的车子，看见他们的院子，那就是许许多多人非常非常羡慕美国生活的典型，在一个很好的社区里边啊，应该是安居乐业，对不对？可是谁想到出此意外。
对，目前知道的是平常的时候这一对夫妻跟孩子也是算在外人来看都是非常正常的一对。
这就是要请小贝回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啊。其实我们不是要谈这个家庭了，因为在目前无论你谈什么真的是不合适，但是既然有这个状况，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其实我们两个人谈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题目拿出来再和大家讨论讨论。因为所说的防范胜于治疗。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啊，这个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这个话讲的有一点重啊，但是我想你在这里住久一点，你逐渐逐渐会发现这个话也许不重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啊，虽然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夫妻之间有这么深的这个怨恨，以及这种处理的非常不合适的方式、
激烈的手段。
对，其实在华人中间啊，尤其是华人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社区啊，啊，同胞之间是非常普遍的。
哦，非常普遍，怎么说呢？难道这种所谓激怒很久压在心里，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难道特别是出现在华人的高知识分子当中吗？
你说一个人会不开心，无论他是什么事情，这个当然不是只限于华人。
对。
可是对于自己内心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个首先在中国人里面，尤其中国的男人里面呢，就是怎么说啊，非常非常的落后。因为我相信现在很多做妻子的人都会同意这个话，就是我这个丈夫啊，自己心里面到底什么感觉呢？要么不说，要么自己都不太认识自己，对不对？那所以每一个人会对事情啊，对你的配偶啊，对你的家庭啊，对你的工作啊，有一些的不满。
对，
这个不满进到心里面的时候，首先怎么处理它？这个我觉得中国人虽然在这里受了非常非常高的教育，可是这门课可能从来没学过。
请问哪里有在开这样的课呢？
世外桃源就在开课。
现在开课，所以朱博士今天要跟我们讲。
朱博士要是能讲，就不用请贝博士回来了。
贝博士今天只不过来跟蒙哥来讨论一下，这算是相当一，特别是这个华人听众要非常注意的一个特色啊。哎，这存在我们的族群当中，的确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在。
那这个问题，男人又比女人更麻烦。
哎，对，常 常常有些就是他这个一个打个三巴掌都讲不出什么他心里想的事情，一旦爆发就常常不可收拾啊。
哎，男人跟女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尤其中国男人跟女人有这样的区别，那又不是因为草食男肉食女的关系。
哦，不是草食，哦，对对对，你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年龄层，通常好像好像比较年轻的，反而这方面问题不见得那么明显呢，不一定哦。
而是因为男女的个性是不一样。你说女人啊，圣经有一句话，他说宁愿住旷野或者住在这个房顶的屋角上，也不愿意在个大屋子，在个宽阔的屋子里边，在美国的 Dream House 里边与争吵的妇人同居。
这句话是很伤姐妹的心嘛，你不能把姐妹老想成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是我，这是所罗门讲的。
哦，所罗门就是这样，他老了才糊涂到这样子娶那些外邦女子。
不是他就是经验多，他娶好几个太太，他的嫔妃有3000人。对不对？那他对这些女人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观察，这绝对不是我们说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可以拿出来引呢，对不对？
对，不是蒙哥的意见，对。
但是妇女的争吵如同天雨滴漏啊，她受不了，受不了，因为姐妹是这样子。他有什么事情他在心里他嘴巴会讲出来，
对，他会表现出来。
对，你说两个人家里面谁比较唠叨啊？大部分的情况姐妹比较唠叨。
对，
他嘟嘟一直讲，他讲出来之后呢，换句话说他心里面不管积了什么事情，你讲出来总比不讲好。
对，而且他讲出来之后，他自己其实讲的人他自己心里会去整理一下，
对，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这么生气。
但有的时候越讲了自己也就信了。
当然也有啦，越讲就觉得越气也有。总是讲好像比不讲来的，最起码在某种层面来看呢，他对未来的影响可能不会那么深了。
男人的麻烦就是他一听到他太太开始抱怨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说我应该怎么去对付，怎么替自己辩解，怎么防御。其实很多时候女人要讲啊，你就让她讲，她讲完她就算了。
对对对，男人就是喜欢去解决问题，以为女人这么一讲就是要你解决那个问题，其实不是，常常她只是抒发。
对，所以你看为什么要请小贝来，因为小贝这方面很有经验的。
哦，小贝跟我的夫人刚好是倒过来的。
对，这是说的也
对，就是我很爱讲，我很爱讲。
最近这个联准会啊，现在这个欧洲好像有银行已经开始要提升利率了，是吧？美国还没有跟进啊，说不定今天就已经开始发表要跟进了。全世界各样存款的利息都在降低，可是照圣经来讲呢，有一个东西那个利息是非常非常高的。
哦，不，你是说放怎么样的高利贷？是不是犹太人很会放高利贷？
所以你是
讲说，不是
借给别人，就是你自己存款存在里边的那个利息非常高，涨得很快。圣经把这个东西叫做积蓄愤怒。他在讲是在讲说人犯罪在神面前呐，为自己存了一个愤怒的存款。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什么东西会生利息啊？
愤怒。
对。
对呀，这个气憋在心里一定越憋越气啊。本来只是一件小事，慢慢就在心里中会出现一个图像，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
而且呢，你别看一个男人他可能不跟别人讲，可是他不停的在跟自己讲。
对，
是不是？
是，男人在开车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开，其实他脑筋里面可能都一直在他那个愤怒里面在那边打转。
不像茶啊，你泡一杯茶，你现在不喝，明天再喝，后天再喝，
会拉肚子。
它就变味了。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它都还是原汁原味。而且越沉越香。你不但是越想越气，而且你是越想越有道理。
对，以前你还觉得之前发怒的时候没有把它发出来放在心里，还搞不太清楚我到底在气什么，结果越放在心里越想越想，觉得自己气得很有道理。
不但气得很有道理，因为我这么气你，我却没有以这个生气的手段来对待你呢，就证明我是什么宽容大度。
我已经给你一点恩德了。
对，那连基督徒对这个事情都很有误解，他说你看爱是恒久忍耐，所以我就天天忍耐他，对不对？
积蓄愤怒不叫做忍耐呀。
你对你的孩子，你天天给他换尿布，是什么？
恒久忍耐，就是我就是忍着忍到你大的时候，我不用换你的时候再回过头来报复你，这样，对不对？
你不要说，我以前还认识一对夫妇啊，从国内来的，那么他们就是比较节俭一点呐、 那个尿布啊，
一片用三次再丢就对了。
不是一片用三次，那就是恒久忍耐。一天这个 rationalized 他的尿布啊，一天只用四片啊。
哎呦，啊，然后他再用药去补这样子。
我不知道。
哦，还是我以为现在他们那个时候用了一种新产品，就是尿布正反都可以用的，对，正面完的时候再反过来，
哎，
你只要抱他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弄脏手就好了。
对你对孩子的那个心，你是真的在忍耐吗？其实不是，只是别人看起来你是一种恒久忍耐。
哦，对。
因此，你不要以为任何时候你在用力去忍的时候，那个不叫爱。
哦，
那个不叫爱，是不是？
高哦，高哦，就是说要用力去忍耐的这个东西就不叫爱。
对，那不用力的忍耐，我怎么叫做忍耐？哎，不用力的忍耐还有谅解，还有饶恕，
嗯，
还有很多啊，还有信心。哦，这个都是让你不用力去忍耐，看起来像是忍耐，可是你自己并没有在忍耐。那这些就是比较深的，我们就先讲这个病症啊。
嗯嗯，
中国人，中国男人，他一点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他闷在心里面不讲。这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这样子。不讲话就是一种男人的派头，让他可以喝点酒啊。
嗯，喝点酒，有些会发牢骚，借酒装疯，好像事情也就过去这样子。嗯，
或者他还谈笑风生的时候，他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以至于我们在这方面从古到今，从小到大，没有一个正确的教育。你知道吗？
这你不能这样讲，这个各样的古籍都告诉我们，哎，你要不动声色。
问题就
是你遇到什么事情要放在心里，这不就是一个成功男人的典范吗？要是常常就把自己的情绪这个心态能够表露出来的这样男人，就绝对成不了什么大器的嘛，不是吗？
所以啊，我们才会需要做这样的节目。
嗯，
你必须要重新有一种看法，因为照着圣经说，我们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尤其在夫妻之间，你不应该这样子。有什么事情好好讲，是不是？
这个理论呐，啊，理论呐，啊，对不对？讲一讲，就说哎呀，不要含怒到日落了，然后大家握手言和一下吧，好吧，那就忍下来吧。哎呀，
嗯，
那就今天我暂时不吵，我以后找机会再来跟你吵。嗯，
这还是一样的问题嘛。第一，我们就把它存在心里；第二，存在心里的时候，自己还自意，还认为我这样的积存是我对你好；第三，你每天拿出来尝一尝，翻一翻呐，啊。就跟这个越沉越香的酱油一样啊，到最后你满身都是这个味道，你觉得它有道理的不得了。你做太太的，你没发现你这个先生平常不讲话，对不对？一到吵架的时候，乖乖，那个口若悬河，那整套的道理出来的时候，都把你吓到了。你说你这样想，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是这样想呢？
那早就在他心里沙盘推演很多次了。
对，这就证实了他其实不是不说话，他也不是没话说，他是在心里面积蓄愤怒。那这时候他就需要一些的开导，需要一些的帮助。那最能够帮助我们的是圣经的话，是圣灵。你必须认识神，因为人里面太麻烦了，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来调整我们，来更正我们的。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中国的男人，尤其中国高阶知识分子的人，不要说别的地方，单在北美，甚至单是蒙哥在这30年来亲自认识的，念高学位的博士生的，哈哈，就有好几个闯了类似的祸。
哦，有类似的问题。哎呦，讲几个来听听，看看什么样的案例。小贝是社会观察员嘛，对，嗯，这个要收集这些案例来做研究，请讲。
当然，真人真名我们不能够随便去说的，对不对？
嗯，
但是从前在修大就有一位留学生，
嗯，
就我亲自认识他的，
嗯，
他就是不知道指导教授跟他之间怎么了，
哦，
积在心里，积着积着积着，实在是不行了。
等一下，这个留学生当然是男的了，对不对？
对，我们今天全部是讲
哦，全部男的，啊，那是指导教授也是男的，就对了。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那个真的不清楚。他气起来，他就用电话线去把他的脖子勒住了。
哎呦，
还好没有出人命
哦。
后来被抓起来了。当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嗯，你去看他。监狱里从上到下的人都说，这个人根本不应该在这里的，怎么会在这里？这种事情不应该出在这样的人身上，怎么会出在这样的人身上？
嗯，
对不对？
到底什么事情激怒他，激怒到这种程度呢？
那后来还有一位，他不但是高学位的，而且他在国内呢还是医生，来到这边在做科研。
嗯，
他还留学过日本。
嗯，
那个人我跟他接触蛮多的，我试着跟他传福音。
嗯，
没成。他说他从小呢，他就自由惯了，
嗯，
有点江湖气就是了，遨游四海的一个人啊，
嗯。
那你说他聪明不聪明？显然相当聪明了， 也很有能力了。
对，
后来有一次我特别去找他，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
嗯，
那次我就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他，因为他居然去跟一个有夫之妇公然勾搭起来。
哦，
作为一个传道的人，必须去警告他。这个警告他不只是说从社会道德上你这样做的对不对，而是说你要知道这样的事情神必审判。
嗯，
那我跟他讲完，我就站起来就走了。
嗯
啊，他当然说他不在乎。
嗯，
没隔几年传来消息，他在西雅图做这个病理科的实习大夫。你能够进到西雅图这个华盛顿大学这个 program 是很不简单的。
嗯
啊，但是他一进去之后，可能就是应对的能力啊，工作的能力啊，而且他相当自作主张啊，就是人家告诉他说你这个样本应该怎么 handle， 应该怎么处理，他搞他自己，他不听你的。
嗯，
他在这方面受批评很厉害。然后我知道他语言程度不好的。语言能力不佳，
是
他也不是自制力很强的人，所以他在那个大概做得很不痛快。指导他的一个人是名声非常好的一个权威性的一个肠胃科的病理学家。
嗯，
可能系里边就预备不要再继续用他了。那这个病理学家还在帮他在找，有别的地方可不可以送他去？
嗯，
但是找不到。这位先生呢，他就有一天他就进了这个他这个指导他的这位医生的办公室，把门关起来，听到两个人很大声的争吵，然后啪啪两声枪响，他把人家也打了，把他自己也杀了。
哎呦，
就这样。
所以他进去谈判的时候枪已经带在身上，
枪已经带在身上
了。哦，就是已经打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对了。
对，为了这样的事情为了他自己心里面积蓄的不满不平，
嗯，
要么不说不做，等他要说要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法。那这个在受高等教育拿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中国人中间啊，来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中间还真是不少。
哎呦，这么一说呢，
对对，
这个听众里面，你只要现在还未娶还未嫁，就尽量不要找那种拿 PhD 的主持家庭了，太危险了。
其实这个小飞，你这个话还真的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你想听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嘛，对不对？有的名人你都听过了，卢刚是不是？
对，
哎，那还有一些，你再回去找找。回去找找，这两个人是我自己亲自跟他们见过面，常常在一起的，
嗯，
都会出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丈夫动手打他太太。
对呀，这以前小贝也讲过，对不对？你只要注意在这个华人社区的各大超市啊，你就坐在那边一两个小时，观察经过的这些这个妇女同胞他们在买东西的话，看身上有什么伤啊，脸
哎呀，你又来了，我以为你要说什么？
以前我真的看过嘛，对不对？哎，
说不定人家是叠跤啊，是不是练武功？
他都讲是他摔倒的，
他们是受高等教育的人。
对，
可是从小就是念书念书念书念书念书，
嗯，
等到他到这里了，他凡事需要做主啊，
嗯，
他做的主又不见得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主，人家看我们很有办法，我们自己看自己完全另外一回事啊。
对呀，你自己知道你根本是几斤几两，你在干什么事情，你心里清楚得很。
因为这个日子不好过，你看他们早年来的人，他要往西部拓荒的时候，那是不得了啊，你一个预备不好，你这个冬天过不去，谁来救你啊？
嗯，
对不对？所以美国人的文化传统啊，他们是相当相当的实事求是。他不但很多事情他能够知道怎么预备、怎么处理，他对自己的内心尤其需要相当相当的诚实。我为什么要来拓荒？我拓荒的时候需要做什么预备？这是我自己甘心情愿付了代价，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嗯，
这是他们很强的一个民族性，也是他们民族的特色。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来西部拓荒，我们是直接在美国的社区买一栋房子，对不对？
对。
可是你也晓得，我们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在这里念念念念念念到毕业，又去 interview 的时候浑身发抖，人家给我一个 job， 然后人家开始以这种 doctor 啊 master 啊来称呼我的时候，让我跟他们平起平坐在一个光鲜的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哎，很高兴啊。
嗯。
可是同时你要做好多的决定，你这好多的决定你在念书的时候从来不用拿的，买房子买车子一选下去不能动的。那你知道房子有多少事情需要处理吗？哼，有多少事情需要打点吗？
嗯，
这咱们中国男人念书的人是不习惯搞这东西的。你看这些老美他周末干什么？除了看球就是干什么？
哎，整理草地啊，哎，
修房子，
修缮房子啊，
弄院子，他再搞个游艇，他再去钓鱼，他带小孩子打球，这就是他们整个生活的目的。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个，我们就是念书念书念书，现在找到个 job， 买到一个小皇宫，每一关就是你跟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和你，你们如果没有问题，你们在这度蜜月可以度一辈子。
对，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这个小窝要不是你们的人间天堂，往往就成了你们的人间活地狱了。
嗯，
你跑都没地方跑， 你有任何的事情关起门来两个人怎么处理，你想想看，你去跟谁讲？有的事情我觉得见不得人，有的事情我不能跟人家说，有很多事情难以启齿。
高学历嘛，人家看他你怎么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或者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你怎么能会说解决不了呢？
而且这人跟人相处，这个夫妻结婚五年的问题、十年的问题、三十年的问题，他儿女教养的问题、双方父母的问题，你把他们请到美国来有多大的压力？是不是他们生了病怎么办？工作的问题加在一起啊，他放在心里种种的不满意累积起来，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定时炸弹，然后没有人能够排解他。这个就是一代一代来这边打天下的中国男人不断重演的历史悲剧。
哎呦，你这么一讲，原来这个哈，在这个超市门口这样一个一个中国男人走进去，就是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在那里走来走去。
真的是这样子啊。小贝，你有没有发过脾气？
当然有啊。
你管教儿女有没有管教到一个地步，你真的是就是简直快要气疯了？
还没有到气疯，但是气到这个把报纸卷起来，杂志卷起来，就打他们几下屁股，这个是有
很多的事情在你心里面积着积着，等到它爆发出来的时候，你连自己是谁你都不认识。
对，
那怎么办？就是我们刚才节目开头讲了，
预防重于治疗。
圣经讲的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什么叫做怒？为什么不可以含到日落？不是一个想法一个误解不能含到日落，而是当它已经成为你的怒气的时候，你小心它已经是相当相当严重的问题了。你看圣经里面对男人的要求，第一件事情男人是什么？
无愤怒无争论。
对，第一个他就讲到愤怒。该隐为什么在神的面前蒙咒诅？为什么愤怒？在一个男人里面有一种愤怒，这个愤怒可能是因为他受了委屈，是因为他觉得人家对他不好，或者他的压力，不管是什么，当他变成一种愤怒的时候，你一定要处理。
照您的意思就是说每一天就这样小小处理处理这样子，哎，比较不容易累积起来
的。处理这个自己的愤怒啊，当然首先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观念已经和中国传统的观念很不一样了。我们常常讲，在讲是说别人对我不好，或者事情的是非对错。圣经完全不是讲是非对错，或者是你对，或者是别人对，而是说这个是非对错在你心里面产生了一个状况，那个状况叫做愤怒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这显明了你不但是个罪人，而且这个时候罪啊，在你身上真是做了王了。你会一点一点的积蓄下去，这个愤怒会生利息，而且是复利，利滚利滚到最后，这个愤怒要带你进很大的灾祸啊！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思想，它不是说对错，也不是讲理，那些先暂时摆在旁边。你含怒这件事情，神问该隐的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发怒？你可能觉得不公平，你可能觉得我吃亏了，但是你为什么发怒？那个是神要我们注意的问题。那你这个怒气怎么处理？你不能随便乱处理的，是吧？我们刚才在听见新闻，这个马尼拉大水灾，
对，
两个台风灌下来，他们说甚至到了圣诞节，这个水能不能全部排掉都很成问题，这我就很难想象了。对吧？
哦，淹水淹那么久，那可能刚好马尼拉地势很低洼吧。
Houston 的水平线也不高了，怎么会？我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种说法？
有可能啊，这个反正地下水道都被塞住了嘛。
哦，原来他们的垃圾啊，吹下来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每一家都在自己那边大扫除。可是你扫除的时候，你要知道吗？所有的脏东西都要是都进了下水道，你处理了等于没处理，前面弄出去，后面又进来了，你说怎么办呢？所以怎么处理我们心里面的愤怒？对这些事情到底什么是正确的看法？真还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我们只能劝你说来到神面前，人里面这些事情可能很复杂，我们因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在婚姻里面又有婚姻的职分，为了这些的缘故，所以当你看见你在婚姻里面，在工作里面你有愤怒的时候，你得开始回头在神面前检讨。圣灵会帮助你，神会给你力量，让你从这些东西的捆绑里面出来。所以无论人家对你好不好，你里面都有我们基督徒所说的什么平安、喜乐、饶恕、忍耐、盼望、恩慈、节制。这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修养，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教会和弟兄姐妹也应当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一下，不要光是看来聚会的人很多啊，又有谁信主了？就像我们节目里常常说的， 我们中间是不是有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彼此洗脚的生活？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或者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都是一个圣职啊，要照着圣经，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个功，不简单的，我们必须把它当成一个正儿八经预备建主、预备交账的事儿，来彼此勉励才行啊。不要看见新闻光在那边捏把冷汗，光在那边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你在自己心里面看看，你在你的婚姻里面看看。
对呀、啊，光光把厨房那些刀都收起来是没有用。
愿天下凡是不快乐心里面积蓄愤怒的男人哈、啊，都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为我们的灵舍、为我们的同胞、更为我们的教会祈求，求你把寻求你的心、谦卑痛悔的灵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向你归回。主啊，我们这些远离祖国在海外的学子家庭实在需要你的怜悯，让我们能够看见生命的目的、婚姻的价值和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实在亏欠你，也亏欠我们的亲人灵舍。再给我们补赎的日子，再给我们彼此相爱的机会，使你在我们中间的见证成为较多人蒙恩典与喜乐的见证。求你引导我们的脚步，住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